感谢主，我们又开始学民数记了。这个礼拜查经进度的名字叫在旷野，巴米巴，就是那个民数记，头一章里边用到的这个词，第一章第一节用到的这个词。我们今天讨论一个主题，跟民数记的一章四十五节有关系，四十五到五十一节吧。能不能南希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民数记第一章四十五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在账目的四围安营。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但利未人要在法柜账目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账目。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
好，谢谢啊。后面我没本来叫没本来没叫你读，发现读的也挺好，是有关系的。我想讨论的是这个特殊的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你看他前面讲数了60万多以色列人，就没有数利未人，因为后面利未人他要分别的计算，这些利未人呢，我们看以色列人是20岁以外开始计算的，是能出去打仗的。但是那个就是利未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看到他数的时候是从一个月以外的，一个月以外的婴儿啊，一个月以外他没法打仗的，他就开始计算。然后呢，等到他30到50岁之间，可以那个侍奉神的时候，又重新的计算。是这样的，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数字，就前一个数字更大一些，因为是那个一个月以外的人更多一些。对，差不多有22000多人，我记得就是利未人，差不多有22000多人，都在这个查经进度里面。这个查经进度里面一直到第4章的某个地方，它不是整的一个章，第四章的某个地方停止，是这样的，就是然后是下个礼拜的。对，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那个神决定额外的来计算它啊？这个利未啊，其实他为什么会得到特殊的这个待遇，是跟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有关系。在出埃及以后，神带他们带以色列人到西乃旷野跟他们立约，有立了10条诫命，其中第2条诫命就是不能拜假神，不能拜偶像。然后摩西上西乃山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下面就犯错误了，就做了个金牛犊，就拜那个金牛犊。虽然就是颁布那个10诫啊，不能拜偶像，这只是在不到40天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就那个不遵守这个诫命。摩西回来就很生气，以后呢就要那个惩罚那些拜偶像的人。然后这时候呢，跟摩西站在同一边的呢，就是那个利未支派的，就是他同支派的利未，那个摩西也是那个利未支派的。然后出埃及记里边那个32章28节，这么说，说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因为那个就是，摩西就是听按照神的命令，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并而与同伴并邻舍，指的是那些拜偶像的人、
嗯、
后来那个被杀的约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我们也可以看到利未他、按照犹太人的解经说，利未人没有拜偶像，并且他站在摩西那边惩罚那些拜偶像的人。
嗯
嗯，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追踪以前就是利未这个支派的话，你发现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包括以前包括以后，他是很有那个暴力倾向的。
对，
利未是那个以色列支派当中的就是以色列第三个儿子的后代、
嗯、
是利未支派。他曾经跟那个以色列的第二个儿子是西面一起，就是出于正义感，因为他那个行暴力一般都是出于正义感啊，但他就是但他喜欢用暴力来维持正义，是这样的。当时那个他们的一个亲妹妹被那个外邦人玷污了，然后呢拐走了，并且后来那个利未跟西面就报复他们，就把那个外邦人
事件
杀掉了，并且是把那个整个城市的男人全部杀掉的。
嗯
啊，所以因为他们那个报复可能是过度，然后他爸爸就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赞成，就以色列就他们的共同的父亲嘛，对这个不是很赞成，在那个当时就曾经抱怨过，对他们说那个让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有了那个坏的名声。后来在以色列快去世的时候呢，给所有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祝福，等到那个说到那个就是利未和西面的时候呢，对他们的祝福可以说是一种反面的祝福，或者怎么叫反面祝福，实际上也是祝福，但是呢是诅咒他们的怒气。你知道怒气那个暴力本来是不好的东西，要诅咒这个暴力以后呢就成了个祝福了。那个地方是这么说的，那个雅各就是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又叫雅各了。这么说，说西面和就是在创世纪的49章的地方，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咒诅的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所以咒和诅都有，但是咒诅他们的坏的那个特性。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个分居和散住呢，这个很难说到底是你说是祝福还是诅咒呢。这个到后来我们发现至少对那个利未来讲后来变成了一种祝福。这个转变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的那个就是说到的，就是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面，他们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他们也是杀人，但是呢这个杀人是为了那个就是执行那个神的诫命，因为那个就是拜偶像的是应该是死罪，就是这样的。对，他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他们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类似的这种就是看上去是暴力的事情，但是呢都是基本上来说吧都是站在正确的方面的。比如说后来那个以色列人快到应许之地之前，曾经到了那个摩押地跟那个摩押女子行淫乱，也是民数记后面的20几章的地方。在那时候呢就有一个祭司的一个儿子，所以你哈祭司呢都是利未人，因为都是利未的后代了，应该说利未人当中的那个其中一个家族亚伦的后代。非尼哈起来就杀了那个拜偶像的一个西面支派的首领。你看西面支派他是原来跟利未是两个一起那个在事件杀了很多人的，对吧？但这地方西面就站在错误的一边了，跟摩押女子行淫乱，可能还拜偶像。那么那个利未的后代就站起来就把他杀掉了，虽然那个对方是个一个支派的首领，还把他杀掉了。对，那个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 我们知道在那个后来很后很后面了，就是旧约都结束了，新约之前有个叫麦加比王朝，啊，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的那个光明节，就跟这个纪念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当时可能是希腊帝国的人就是逼着一个祭司，也是利未的后代了，逼着他给那个假神献祭，他拒绝了啊。但是有那些有些犹太人呢，可能受了这希腊人的影响，就要献一只猪来给假神献祭，就被这个祭司给杀掉了。后来那个祭司逃跑，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后来揭竿而起，后来就那个跟那个。就是希腊帝国做了很多次的战争啊，以少胜多啊，后来那个成立了那个马加比王朝，持续了将近100年左右，所以他是也是武力方面也是很成功的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性，但这个次呢，他又站在正确的一边了，就是说是那个反抗那个就是外族强加他们的拜偶像这种行为，对。但是呢，那个近代呢也有那种那个立委人，那个就是那个倡导的那个暴力革命，就是他就是马克思嘛，马克思他是那个他的爷爷是那个叫马克思立卫，姓立卫可能是很可能是立委人，因为他们的姓可能跟他们的祖先是有关系的他的这个就是也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吧，就是要那个推翻那个剥削啊，什么那个压迫啊，但是采用的也是那个暴力手段。但是它的区别呢在哪儿呢？区别在于它是无神论，它不相信那个，不相信造物主啊，它要人自己来那个完成这个正义。这个就又有点像那个立位本身那个当时那个很多年以前他们的老祖宗那个起来的那样的那个事情了。但那个以前的那个立位的他们的老祖宗可能还是信神的，至少对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就是圣经里的立位人，我们看到他被拣选了，他们被特殊的属点，我们可以看他是干什么的，还记得刚才读的时候要讲他们干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吗？
在耶和华神的会幕里做事。
他有没有到会幕里边去，实际上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是跟会幕有关的事情，对吧？
在他的四围安营帐幕安营直达，
做一些体力劳动，
对
吧？
对
对
对。
跟因为那个当时在那个旷野里边，就是他们经常要搬家，搬来搬去的话，那个会幕就是敬拜神的地方，那个会幕是有板子啊，还有是那个布啊，不一定是布了，那个皮啊，什么羊毛盖的东西遮盖的东西，还有是那个就是板子啊，那个木头板子外面包了金属的那种，有的很重，有的没那么重，他就要扛这些东西，包括那个里边的一些羊约柜啊，什么桌子啊，这些他们都要扛这些东西。扛或者是那个有的呢可能用牲畜来运，有的要自己用肩膀来扛，特别是特别圣洁的东西他们自己用肩膀来扛要搭起来，他们到了暗营的地方要把东西要搭起来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做的这样的事情他们协助那个他们立位支派当中那个特殊的那个家族，就是祭司们，也就是亚伦的后代，摩西和亚伦他们是兄弟了，亚伦他的后代是做祭司的，协助那个亚伦的后代来侍奉神亚伦的后代呢就直接跟祭祀，就是献祭啊这些事情有关，那个献动物还有是烧香这些事情有关那个立位人就做协助的工作，对我们后面还看到就是圣经里还讲到，就是他们也起其他的一些作用，比如说那个，这个很有点那个讽刺意味，也不能说讽刺意味，应该说是那个神特殊的使用他，因为有些人他不小心的杀了人了，他不是故意的，那他们那个就圣经认为他们不能被那个报仇的人随便杀掉，所以呢就让利未人建立了六座城市。
陶城
，分布在以色列的各个地方，因为这样分布开来的原因是让那个所有那个犯这样罪的人就不小心 这个无心杀人的这个人，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很快的能找到最近的一个城市，如果那个城市都在一起的话呢，有的地方的人就很远了，不能很快的逃到那儿了，那六个城市就分散在那个，有的三个在河东，三个在河西，等等等等，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说法啊，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这是逃城，就是利未人可以保护那个误不小心杀错人的那个误杀人的，对对对，就误杀人，不能说不小心杀错啊，就是不小心杀了人的，对。然后呢他们除了这六座城市还有另外42座城市，一共有48座城市。具体怎么分布我不知道了，平均至少平均的话每个支派要给他们4座城市，因为有12个支派嘛。然后他们就居分真的散居在就是以色列各族当中的。但是那个根据那个生命记那个摩西在那个临别以前临去世以前的祝福来说，他这个是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他在到处就可以教神的律法。那个因为在那个生命记33章里面讲到这个利未的一个祝福，说到他们要将你的，你是指的神啊，他们是指的利未人啊，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的以前的名字，雅各这地方是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啊，就利未人要教神的典章。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你看雅各以色列都指的所有的支派的，然后呢，这个后面讲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这可能指的他们当中特殊的那个就是祭司们啊，献祭可以献祭，是这样，但也可能表示是利未人协助他们做一些事情，也有可能的，对，但反正就是他们做的是这个这些事情。他们呢不做生产劳动了，就是不那个，他们的收入是怎么样来的呢？他们收入是以色列人的11奉献。这个在什么地方具体境界我记不得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那个基督徒的11奉献就是跟这个模仿的。就是有那个全职的传道人他们的资助就是有些就是从这个会众的11奉献里边来的，对对对，利未人也是这样，利未人呢他也是全职侍奉神的，那么各支派的那个就是来用自己的劳动所得10分之1来资助他们，对，所以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呢他很特殊啊，那个他的利益啊他跟就是我一会儿再说到这个，我先说这个就是利未人的一些其他的各种工作吧。刚才说的他保护那个那个误杀人的人，对吧？教圣经，对吧？献祭，还有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到的
教导神的话，
教导神的话语，对对对，教导神的话语，扛圣殿的，在旅行的时候呢管理那个就是扛圣殿的东西啊，会幕有关的东西，对，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圣殿有了以后，在后面历史书里面讲到就是利未人也负责唱歌，在圣殿里面那个音乐啊唱歌，还有很多利未人写了很多诗篇，像可拉的后裔也写了很多的诗篇，对吧？他们甚至还有开门的，就是诗篇里也提到这个东西，诗篇里那个就是说在
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对，
宁可在神的殿中开门，说明他们是那个也是有开门这样的事情的。那么如果说到那个就是还有其他什么呢，我想
看守仓库里面的
看守仓库啊，对，还有是看病，看病就是那些大麻风病啊什么，就要看到底是不是得了，需不需要隔离，这些事情也是祭司在判断的，祭司也是利未的后代了，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包括判案的那个就法官啊什么的，我怀疑也有很多是利未人，是这样的，
猜想不是怀疑，
我猜想对，所以就是说除了生产以外很多的那个 professional 职业人士，现代的职业人士，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从利未那边那个过来的，比如说你说我们吧，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种地吗？我也不种地，但是有收入，是吧？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有点像那个利未人， 就是、
这个范围有点大
啊，有点大。但是就是说，这个它是那个一种那个在，
你不能说所有不种地的都是立位人、
啊、那
跟神有关系的。
我说我跟神有关，实际上属灵上是这样，但就是说那个，这个世俗上的事情的那个演化，它也是模仿圣经里的一些概念，它也是一种那个有类似的地方吧。
但是有的合神心意，有的不合神心意。
是的，是的，对对。但是这种分工合作，就是有的人他不需要直接种地，他就可以得到收入，他做一些那个特殊的其他的事情，像医生啊之类的啊，那个音乐家啊之类，这个是类似的，跟那个圣经里有种类似。这些人他不是直接的针对神，但是呢，他的起的这种专业的作用，让他得到那个种地的人的从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的资助，某种方式，这跟圣经里的那个概念是那有点像的吧？或者
这个我要想一想，我觉得联系的太广
了，从演化过来的吧？
另外，你刚才说，他们都是正义的，对吧？就是好多怀着正义的那个出发点，但是在事件城里杀人的时候，他们滥用了一项神的命令，就是割礼，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正义。
哦，
还有那个马克思。说他什么正义的要推翻那些，我也不觉得。我觉得很多东西有人的，可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对，我觉得正义只有出于神，很多是人自己的局限。
应该是这样的，人经常会犯错误。对，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利未人他的收入就是因为是所有的支派的那个一起资助的，所以呢，他就能代表所有支派的利益。他因为那个他所有支派如果都穷了，那他也穷了，因为十分之一也少的。所有支派都富起来了啊，那么他也富起来了。他呢也不是特别的富，也不是特别的穷，因为差不多是那平均的水平。他呢也负责那个，就是说特别里面的祭司负责那个，祝福各个支派啊，有那种祭司的祝福，直接的祝福里面就是说。愿神赐他平安，就是说赐他们平安，有这样的祝福的。
也就是说他是替神来对百姓说话，包括祝福，包括教导，就像过去像个中保一样，对吧？把神的话教导给人，然后又在神面前又替人认罪赎罪献祭。
对，是的啊。然后呢他也不特别的就是支持一个支派，他是那公平的，因为那个各个支派都支持他，而且呢，他那个当时你看，我们后面就是《民数记》后面的几章也提到了，就是他是由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的长子来那个代替的。本来这个工作是长子做的，各个支派都有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被利未人替换了，所以他并没有偏向另外一个特别一个支派。从某个角度来讲，因为他那个代表各个支派的利益的话。它起到了一种联系各个支派的作用，它有分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它在客观上起了这样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在它的那个名字里就有这样的隐含的意思在里边，所以立位是联合的意思，它把东西连起来的意思，在这个支派特殊的支派就把十二个别的支派都联系起来了，通过一起教导他们圣经，一起侍奉神，在这旷野这个安营的时候也是这样，立位支派在中间，其他的支派围在四周，所以他们就那个把各个支派都联系起来了，也跟神联系起来了，所以是人和人的那个联系者，也是人跟神的联系者，是这样，
就是中保的作用，
中保的作用，它预表耶稣，耶稣也是，就是说是使人和人和好，和人和神，神和人和好的一个中间，中间的这个。中保，对对
对，希伯来书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那么因为基督徒他是那个就是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
有君尊的祭司
啊，对对对啊，基督徒其实也很像利未人，因为他也是各个国家都有，对吧？但是他自己又是连在一起的，他连在一起也是那个就是带人归向主。这样的一起这样的作用，教导神，
教
导人神的话语，
与神和
好，对对对，所以这个
借着耶稣，
他又不跟别的那个国家的在一起被计算，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有特殊的属灵地位的，所以那个基督徒有点像这个利未支派， 对对对，啊，那么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
嗯，
好，
感谢
感谢主。